我是王子耀姑姑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们不愿意走这种形式在网上发声。在网上发声也不是为了博眼球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公道。
从这儿关了，关了，把礼物关了。
今天十几号？
别开礼物，把礼物关了。
今天啊，3月17号，3月15号的晚上，我们跟这个公安局，杜局长签的这个协议。
某局长。
某局长签的协议，说16号的下午5点，让我们给王子耀做尸检，我们同意，我们配合，对吧？咱们不知道有什么猫腻
啊，
到现在了还不让我们，
赶紧把礼物
一会儿不让律师进，对吧？一会儿不让这个进，一会儿不让那个进。他说让我们家半夜只来两个人来给孩子做尸检，咱说白了，谁家能来两个人呀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一来发现人家这里面好多好多人，咱不知道人家派了这么多人是干嘛的。
欢迎来到404档案馆，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。这里是 CDT 周报。过去两周，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4篇，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，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条，刊登读者投稿2篇。3月17日至24日，这一周，河北邯郸一名13岁初中生被3名同班同学杀害，案件震惊全网。据媒体报道，3人长期在学校对受害人进行校园霸凌。3月10日，3人将受害者小光微信账户内191元的余额转走，然后使用铁锹将其殴打致死，甚至残忍地敲碎了死者的面部，最后埋尸在一个废弃蔬菜大棚内。面对警方调查，3人均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，还一度误导了调查方向。最终，警方认定此案为有预谋作案，将3名未满14周岁的嫌疑人刑拘。这起命案中，3人行凶手段之残忍，令人胆寒。不少网民感慨：“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。”同时，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诸多相关议题的反思和讨论。比如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法律规定，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不承担刑事责任。2020年，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愈发低龄化等现实，全国人大对现行刑法做出了修改，规定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若犯下情节恶劣的罪行，同样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不过，这次修改还增加了一个程序性限定条件，即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。因此，这起邯郸初中生杀人案的后续审判仍有待观察。而在过去一周，另一起发生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的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案，同样引发了网络关注。当地警方以男孩不满14周岁为由不予立案，当时男孩在事发20多天后便正常返校上课。许多网民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或加大对于恶性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，其中也不乏更为激烈的杀人偿命的声音。还有个别网民主张要让未成年人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，剥夺家长监护权，甚至由家长替刑。这类建议也获得了不少支持，但有反驳者认为它在具体实践中相当危险，反而会对保护儿童权益不利。此外，也有网民批评，每当这类恶性案件发生时，舆论场就充斥着严刑峻法、特案特办的声音，这是进一步出于朴素正义感要求强化利维坦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，因为这种重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。另据媒体报道，受害者小光以及3名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外打工，平时和祖父母一起生活。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极其严峻，据官方统计，2020年全国留守儿童达6693万人，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1.38亿人，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.4%。有多项研究显示，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疾病比例远超同龄人，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不完善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心理问题很难得到解决。此外，一项针对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的调查显示，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对犯人的暴力倾向、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。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有多种因素，包括城乡发展不均、教育资源不均、户籍制度、经济压力、社会福利等等。本周也有多名公众号作者提到了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的问题，认为这种不公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大量的家庭分离悲剧， 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。当然，这些观点并不新颖，早在2018年就有评论指出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。可以说，当下永远都是解决这一制度性歧视的最佳时机。还有网友调侃，一个来到中国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，其子女的受教育权还不如成功赴美的走线客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人本身就在自己的国家偷渡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户籍制度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，在当前日益恶化的舆论环境中，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全讨论的话题。有网友感慨，现在的讨论都围绕着刑事处罚，户籍制度基本没人提了。一个无法被深入讨论的问题，又该从何解决呢？本周还有网友提到2015年毕节四名留守儿童自杀事件，其中哥哥留下的那封遗书写道，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，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，今天清零了。无论是被杀还是自杀，这些鲜活生命非正常离去的原因显然值得追问。在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发生后，该校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嫌疑人之一马某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10多名，成绩比较好，能做出如此恶性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，并向记者展示了荣誉照片。该班班主任则强调，四人关系很好，日常也没有发现有校园霸凌。受害者父亲回忆道，孩子曾表示不愿上学，我们以为孩子贪玩，并没有当回事。这些回答已经部分解释了悲剧发生的原因。在中国式教育的方式、目的和意义还未得到充分反思和纠正之前，幸存的孩子们大概只能得到校方下发的一纸不霸凌承诺书，听到老师的告诫，凡是霸凌，期末考试一律给0分，或许会被父母鼓励，只要有人敢动你，你就弄死他。但真正有效的帮助恐怕难以得到。一周见读。
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，约有60个国家的40多亿人将在大选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，因此今年对于全球政治走向将是极为重要的一年。然而研究机构 VDEM 最新发布的一期全球民主报告显示，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以个人计算已经跌落到1985年的水平，如果以国家平均水平计算，相当于每个国家权重相等，世界民主水平则回到了1998年的水平，依然低于峰值。其中中国位列封闭专制国家的行列，阿富汗由于塔利班掌权，因此民主水平大幅跌落，但是依然好过中国。
请见本周发布的 CDT 报告会 VDEM 民主报告，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跌落回1985年外二篇。本周3月18日至24日，中国发生外长王毅访澳大利亚、中国异议诗人王藏出狱等一系列事件。在本周的敏感词库栏目中，我们整理并介绍了本周检测到的敏感词，包括中国异议诗人、首都卫士勋章、香港何去何从等等。本周我们在中国数字空间建立了中国现代史馆，以独立词条的形式将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现代中国历史进行展览。这个时期包括了清朝晚期的衰落、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、清朝的崩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。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，包括对西方思想的接触和吸纳、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，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。我们收录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列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太平天国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国共内战、日本侵华战争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众多运动，比如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等等。请见中国数字空间相关页面。本周另外一篇见读来自微信公众号电影少女流浪记，一个野生记者的一年。作者写道，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，只能公告。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，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，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，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，所以严格上来说，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，我也无从反驳。 人们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。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，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。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，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，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，我与她面对面交谈，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，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。但当她问我，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，我愣了几秒钟，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。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？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，她被讨论了很久，有人因此受到惩罚。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，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。你就当没见过我，她说。她不相信，我失败了。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，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，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，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。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，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，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？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，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。或许什么都没有用，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。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，但可以缓慢前进，哪怕一时倒退，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。一周讽刺。3月21日，由 Netflix 网飞改编的《三体》电视剧版正式上线，剧中开头对文革场景的描述，对刘慈欣《三体》小说中人物的改编都引发了网络讨论。本周作者向栋梁在《Netflix 版三体来了，请务必做好预期管理》一文中对此评论道，三体电视剧有没有辱华抹黑，这一点是我最担心的。我担心的不是 Netflix 主创团队真要搞什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小动作，而是担心又跳出什么战马星火硬凑上去找辱。抵制剧集也就罢了，最终波及原著有个三长两短就万死莫赎了。三体中有几处高碰瓷风险的情节，很可能会被利用来攻击作品。其一，涉及文革的内容。文革是整个三体故事的起点，也是叶文洁按下发射按钮的原动力。要不是目睹父亲被批斗致死，母亲冷血揭发，心仪之人转身背刺，人伦尽丧，三观尽毁，叶文洁也不至于生出消灭人类暴政的心思，背叛整个星球。当这一幕魔幻现实由外国人来演绎，被国际社会讨论，国人会作何感想？其二，涉及中国农民形象的情节。环保主义者伊文斯之所以演变为环保恐怖分子，创立地球三体组织，导火索就在于当地农民毁了他多年种的森林，毁了他精心呵护的候鸟物种，也摧毁了他对人类的最后一丝感情。这样的农民形象我们都非常熟悉，别说以前，就是现在也很容易在音乐节现场见到。当这样的形象被外国人拍出来播出去，国人会作何反应？其实也别说外国人了，中国人拍的展现中国农村生活的《引入尘烟》不也被引入尘烟了吗？但凡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，这魔咒就不可能摆脱。Netflix 版《三体》拍出来，除非完全不提中国，否则就不可能避免辱华和抹黑。就只看到时有多少苍蝇盯上去，以及官方要不要下场开撕，是优秀文化出海，还是恶意抹黑中国，就在一念之间。请见相关文章。一周故事。近年来，大学建家长群的趋势愈演愈烈。在群里蹦跶的家长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，有人把他当日常监护，有人筹谋孩子就业，有人张罗孩子相亲。不止大学生，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家长群也逐渐多了起来。这意味着当你临近30岁，你的父母依然把你当作中小学生，还在家长群排队回好的收到或给老师发感恩玫瑰。无论哪一种，对于刚尝试离开家庭的成年人来说都相当可怖。中国孩子在小时候是速成儿童，快速为进入社会学习一切礼教和学识，但当他们真正成年，即将宣告独立时，却被以关心为名义的家长强势管控着。家长担心的问题五花八门，但又与孩子青春期时类似。 孩子有没有恋爱，宿舍的洗澡水够不够热，能不能抢上心仪的课，上哪修车，哪个干洗店离得最近。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洪水倾覆般的爱，也是让人窒息的爱。为了不活在家长监视下，许多大学生不得不临时拉来兄弟姐妹，或者干脆注册一个小号代替家长进群。为了伪装得像一点，一些人还会把头像改成荷花、青山等风景图，把昵称改为云淡风轻、喜气洋洋。这大概就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悖论。在信息不发达的过去，我们享有更多自由，在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显微镜般扫描的当下，我们反被套以层层桎梏，成为某种监视系统中的被观察对象。作为延伸的手和隐形的工具，这些家长群每天都在聊什么，这当中隐含的教育焦虑症又是怎样形成的。本周的一周故事，我们推荐一篇来自新周刊3月18日发布的文章，30岁了，我妈还在我的家长群里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本期节目中提到的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，欢迎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，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更多内容。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声音，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。欢迎通过电报 Telegram 频道向我们投稿，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。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文字简介。阅读更多内容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